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2019年中共反腐是否出现了新的方针呢？中共中央巡视组官员在最近宣布，2019年的巡视工作将要聚焦政治偏差问题。无独有偶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中纪委会议上也表明了，要严肃查处政治上离心离德、行动上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两面人。从起初的苍蝇老虎一起打，到现在的整肃政治偏差，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要求铁一般的忠诚，中南海面临什么样的政治隐忧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香港的独立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桑律师您好，欢迎您。
欢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的是，这个反腐，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是要抓贪污腐败的官员，为何演变到2019年，现在变成了要来抓这个政治偏差行为？那么什么又是中共定义中的政治偏差呢？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想法。
我想这次的所谓反腐，实际上是和2019年习近平当局的一个强烈的政治危机感有关。也就是说，他这是把政治偏差作为主要的目标，实际上是赤裸裸的表明，这一次所谓的反腐就是政治清洗、政治整肃。简单的说来，中共当局在今年2019年，他感到的全面的危机，是因为内部的危机和外部的压力双管齐下，所以才有习近平大家知道前一段说的所谓的不可预料的惊涛骇浪啊，什么灰犀牛、黑天鹅等等，这些说法都是针对2019年他的某种恐慌的心理出现的。所以但是他知道他整个的执政生涯从开始刚刚上台的时候，所谓反腐开书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和拥护的，所以用反腐这个名义在他来说是比较顺手的，比较容易拿来作为一个名义的。但是他直接的说这次就是纠正那个政治偏差，也就是说他就是要做政治清洗，防止政变，防止倒台。所谓政治偏差就是说对习近平不买账、阳奉阴违、缺乏四个意识，他的所谓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就是说在这个针对对外交困的这个困局中间，很多人对习近平有抱有相当大的怀疑甚至反抗的态度的话，那就拿下。我想这是他的主要的目标，应付2019年的危机。
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是一直认为说那个受贿啊、行贿基本上是这个独裁政权里面每个官员的一个大宗都是如此。如果不在这个体制里面这样做，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上位的。这个是制度使然。那反腐呢，本来就是中共执政或者习近平执政一个所谓的招牌而已。那你看看反的腐基本上这么多年都没有针对所谓真就是根正苗红的高层的红二代，也没有真正的针对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集团的，都是跟政治斗争、铲除异己、异己有关的。那现在呢，他却暗地里做的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去用反腐来打击，甚至标榜出来了，这个才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那正如他那个看到房峰会的下台，本来是一个他指控他是受贿、行贿、财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那你看到许多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反腐的那个范围了。因为你越反越腐嘛。那现在情况是要把这个旗帜亮出来，因为表示什么？表示说党内某程度上那个权力斗争呢，就越来越浮在面上了。看到以前周永康哈、前阵子的那个儿媳那个王婉婉，现在也是在那边喊话。甚至你看到大家 也注意到有一些北大的教授郑也夫或者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润也发表一些改革历史和平退场的那个想法。那这些想法的出来本身哈，就是不只是一个不能看成是一个中共的统战的策略而已啊，它本身是表露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深水区，所以它要亮剑了。这不可能只有那个反腐当作一个口号，而且必须要把这一个政治偏差行为说出来，但是当然那个定义是随他定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帮他定义的。
那么陈奎德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刚刚提到了说，之所以要把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定为2019年的一个整肃的重点呢，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党内还是有很多人对习近平不买账。那么这一点就很有意思，这些所谓的政治偏差行为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对反腐运动的反弹力度太大所进行的一个反弹，或者是说对于习近平个人集权的一些不满呢？您觉得这个主要的政治偏差行为它的成因何在？
政治偏差行为所谓的他现在感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危及到他的统治地位，主要是在于这一年呢，特别是2018年到2019年以来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各方面的变化，引起了他的整个警惕感。我想，他所谓的政治偏差，也就是说，他要整肃的人，大家知道，我认为基本上有三波人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第一波就是一般认为的，就是他开出习近平和王岐山一起联手反腐，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后来大家越来越看清楚了，开始大家还比较关心鼓舞，后来大家越来越看清楚了，是清除政敌的反腐，就是说是那种对自己不是自己政治派别的那一波是一批人，但这批人不大可能公开活动，因为反腐还是有某种语义上的正当性的。但是到了去年三月份，习近平修宪，要帝制自为，要废除过去的任期制，要实行终身制，这个就激起了党内外的相当广泛的愤怒，特别是党内和知识界的愤怒。这个就是已经是第二批，比上一批的人就更多，而且他的占据的道德高地也更重了，而且自我感觉的这个道德正义感也更强了。第三波是更重大的，就是说去年自从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后，中国陷入了所谓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外交上孤立，日益被国际孤立，经济开始衰退，政治军事开始被围剿，被西方围剿，这样一个事情从去年开始，特别是到了八月份，大家知道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重大的一些变化。虽然后来没有公开的曝光出来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党内，但是习近平的画像被拆下来等等一系列的行动都表明一大批人，特别是党内的一大批人形成了重大的对他的挑战。也就是说这几次反复，这三波力量一次比一次的声势大，到了最后一波就是到了因为和在国际上外交上的失败，在经济上的衰退引起的对习近平执政的无能的这样一种挑战，对他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大了。他觉得这到了2019年，如果不遏制或者不打消潜在的这种反对力量的话，他可能说不定哪一天他的政治权威就保不住了。所以说他要实行这样一个东西，主要对我在我看来，这三波各方面的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界的力量，都是指向了他的，所以说他觉得是带有危机感。
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您认为这股所谓的这个中共当局所称的政治偏差问题，它的来由是什么呢？
其实政治偏差行为都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定义的，本身就是说习近平就很怕一种是政治上离心离德，思想上退化变质，组织上拉帮结派，行动上阳奉阴违的行为嘛。这个是赵乐际所说过，他甚至说你不表态，比方说不敬畏、不在乎，只是喊口号、装样子，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那种假行为、虚行为、不作为，他也是要打击。就是说你不说话，他也说你不对。如果你说话说得太调门太高了，那这个地方就等于说就是要把那个习近平往上推到最高点嘛，这个也是不行。 但是你说他的坏话也不行，要说到是紧跟，要揣摩上意，恰到好处，你说多难啊。所以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刚刚陈教授讲得很对，内外交困是一个重点。那我想补充一点，是三月两会会召开的，那召开的时间刚好是有可能在三月中旬，这个所谓的特席会，就是特朗普跟那个习近平会面，有可能会面之前的那个时间，也是那个特勤会之后的那个时间。那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敏感啊，比方说美国会不会跟那个北韩啊、朝鲜去签署这一个所谓中战的宣言，也联系到那个会不会如期在三月一号那个加上25%的关，加到25%的关税。所以这些问题显示得出，现在习近平要现在维稳啊，维稳不是为公民的稳而已，而只是为所有的那个长官的稳。这个稳是要为了两会来着想的，也是为了他的那个霸权继续千秋万代而着想。所以这个地方他把家门调得那么高，要标榜政治偏差行为，可能是有这一个时代的利益啊。
是，那么除了您刚刚说到的用维稳，也有很多人说利用这种所谓的整肃政治偏差，像是文革时代的一种语言，也可以显示出这个中南海对于这个未来的政治局势还有一些隐患的担忧不断的在增加。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然后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位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从刚上台时，习近平就一直与全人类为敌，一直裹挟着全体中国人疯狂倒行逆施，这当中有人助纣为虐，有人奋起反抗，更多的人沉默不语。助纣为虐的人得到了嘉奖，反抗者被整肃、被关押，甚至被消失，于是剩下来沉默的大多数成了习放心不下、不确定的因素，进行恐吓和思想改造在所难免，只能说明习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而且在不断地逼迫人们，这完全是在自掘坟墓。下面这位署名叫 Braden Mills 的这位网友说，以前政治问题用政治解决，打成反党集团拿下，现在呢，政治问题用法律解决，可见中国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还有这位署名叫刘华奎罗克的网友说，又要实行文革时的一言堂了，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谁也不敢说真话，即使错了也没有办法纠正，只能沿着错误的路线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Z 的网友，他说腐败是现行制度下的一个毒瘤，制度不改它便腐败不会消除，当局终于明白了，所谓老虎苍蝇一起打是不现实的，只能退而求其次，重点来打击离心离德的政治异己。那么这点也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啊。那么除了在党内强调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将遭到整肃之外，在军中实际上呢，这个调门更加的高。我们看到了房峰辉，昨天房峰辉的被重判就是一个例子。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上个月在中共中央军纪委这个会议上面呢，他也同样的提到了，军纪委会议上说到要突出政治监督，搞好政治体验，纠正政治偏差，清除政治隐患。那么在军纪委上面提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想先请桑普律师来谈谈您的看法，是不是枪杆子在这个所谓的笔杆子、枪杆子各种杆子当中，反习的势力是否已经挡不住了呢？
我觉得现在那个也就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当时2012年也爆发，当时有个政变的问题。无论是薄熙来哈、周永康、那个郭伯雄，或者说徐才厚，当时也落马。峰辉跟张扬是比较厚的，张扬当然是最后在家中上吊死了。那那个房峰辉呢，他也是紧跟那个郭伯雄嘛，所以他有郭姐夫、郭头马之称，甚至有人说是防疫枪啊。防疫枪的意思是说，他曾经在北京民主饭店说过，谁要是敢动老首长，就是郭伯雄，我就一枪崩了他啊，所以就防疫枪的称谓，这是戏称嘛。但是肯定的是，谁是动郭首长，肯定是习近平啊。现在是把房峰辉都已经抓起来，所以房峰辉也动不了枪了。那这个地方你看到，不只是枪的问题，那习近平在之后也重组了这个军中的那个 4种部的一个制度。那这个地方是2016年一开始的，那后来变成了15个职能部门，本身就是把原有的那些军中的头头，那他们说是大老虎，但是军中谁不贪呢？那把这些头头通通都把它瓦解，然后换上自己的人，而且那些人呢，就基本上听命于中共中委，中军委主席，就是习近平本身。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军中他现在要镇压起来，但同时的他枪杆子之外，很多的笔杆子也不一定非常的稳稳的照着。你也看到很多好像我刚刚说的一些例子，黄婉啊，或者说那个许章润等等的文章也可以提出来。所以很多地方呢，它也不是滴水不漏这样子去完全的铺开，所以他先喊出这个名堂出来，就希望用他的言语来震慑。但似乎呢，这个裂痕就好像陈教授说的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情况下是因为大家对他心里面有不满，那很多党官军中的人员不满的声音是在心里面的，他们是看啊，习近平让他继续飞，让子弹飞一下，然后到某个地方，根本是他在中美的那个争端里面，如果栽了一个大的跟斗啊，那他们真的要跳江出来，真的要把那个习近平批判，那要等待那个时机。所以现在每一个人呢，都可能沉默，都可能呢捧得习近平天那么高，那习近平也不满，也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所以他才提出一个所谓的政治偏差行为的这种想法出来。那这个地方已经谈到他已经有一点是病急乱投医了，已经是可以说语言或者说在统治方面已经出现了一种穷途的局面。
嗯，是陈贵德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来跟我们谈一谈。桑普律师说，这也显示了这个已经是病急乱投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军中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更加严重的。所以，2019年的这个反腐还有整肃的这个风气，很有可能会在中共的军队里面大幅的展开来。那么，我想继续就昨天我们看到房峰辉的被重判啊，想请您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他是受贿、行贿，还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可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呢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不管是从官媒的任何报道来看，都没有提到相关的证据、受贿行贿的金额、受贿行贿的对象，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您认为您怎么看房峰辉的被重判，还有这整个这个相关的过程呢？
这个房峰辉的被重判，我想是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表明习近平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掌握了军队。因为大家知道习近平最后的凭借，中共这个体制的最后的凭借就是枪杆子，就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是老大了，就是说是他能够控制局面，这是一般观察中共内部的人都知道的。而且过去的重大的一些政变，包括毛泽东死以后的政变，也都是从军事的力量、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支撑下做出来的。所以说在中国掌握了枪杆子就是一切，这是他们这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习近平一上台就抓军权，但是大家看到了，抓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说他完全掌握了军队，完全掌握了军权，但是不断的又从军队里冒出来这个两面人。这个前几天去年还在陪习近平到美国来的房峰辉，今天又被审判了。军队的最高层大家注意到几乎全被整肃掉，从郭伯雄、徐才厚还有一系列的人马，张扬、房峰辉等等，最高层圈这个情况是极其反常的现象。所以表明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掌握军队，也就是说军队过去包括江或者各方面的安插的人，或者说军队里面的和他的这个整肃的利益不相合的等等等等，一直有异动。但是呢，大家表面上平常习近平也信任，也把他甚至把他带到美国来等等等等，就是说明这些都是一种暗中利益。后来他很显然从这些带有非常的阴谋色彩的，突然前些天还是非常重用的、很风光的，突然一下又说他犯了重错，而且又是大规模的贪腐罪。这个贪腐很早，如果他有的话，很早就知道了。当然是有，所有的中共高官，我觉得几乎没有的。不过就是说，这个贪腐现在是非常明显的，已经成了一个 他的打击人的一个借口，因为他的整个的从政生涯里面呢，只有开始从政的时候的反腐这个事情，他觉得还当时是比较得人心、得党心、得军心的，就是比较的能够拿得上台面的。后来的一系列举措，特别是去年开始的一系列举措，陆陆失败，他没有办法，所以还是以贪腐的名义，但是打击的完全是说，他认为可能发动政变的人，可能在内部搞小圈子，到哪一天就会替换，要出来突然反水，像过去一样的那个道理，就像过去斯大林下台以后，现在是毛泽东下台以后，邓小平后来去世以后，那个强政治强人去了以后，党内的斗争频繁的，一会儿就冒出一个反党集团出来，然后另外一边的又把打翻，又转翻过来，另外又是个反党集团，就是当时是苏联就是这个状况。后来的大家知道什么四人帮反党集团等等等等，都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和类似这个王朝在末年的那种情况是非常相似的，一会儿又冒出一个两面人，说背后搞阴谋的，说明这是已经到了皇朝末年的一个镜像了。特别是军队里面，他是要牢牢的抓住军队，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他是还是心力日缩，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军队的表现。我想，
陈博士在这里我想请教您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看到有评论说，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断地拿下了这个军中的高级将领，那么这一次呢，房峰辉在中共的部队里面算是声望相当高的，那么甚至还有分析说，拿下了房是否可能为未来的军变埋下一个伏笔。针对这一点，您可不可以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一分钟左右时间，陈博士。
这个非常难判断，因为他究竟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房东辉的所有的，包括和房东辉亲近的人嘛，都一起打下了呢，还是说他目前只掌握了一点点内部通报的消息证据来把房东辉本人弄掉了，但是实际上在军队里面引出了更大的不满。我的相信是他在军内、党内，特别是在军内，恐怕引起了更大的不满，因为他所谓的调整，所谓的仿照外国的军队的方法，调整战区，调整整个的军事的改革，军队的改革，恐怕已经使相当多的一些军人过去曾经位高权重的丧失了权力以后已经有不满。所以说这些人和政界的有些大佬对习近平，我刚才前面说到的在去年习近平执政不力失败以后，整个的对他的汹涌来了浪潮，对他的反对，因此有可能军和党内的这个力量的结合是他最感交心的，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前景是存在的，但是会不会成功我们不知道。
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拿下了房峰辉，对于中共部队当中军中这个是能够起到震慑的作用呢，还是说会引发更大的反弹，甚至像刚刚我说的一些分析所说，为未来的军变埋下了伏笔？
其实那个震慑呢，始终有一个有效期的，可能就有一个时间的。你看看从那个郭伯雄、徐才厚，一直到那个房峰辉、张扬，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政变事件发生之后，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了。那你说房峰辉拿下，会不会再有一个再大的震慑作用？我觉得说，因为死性太多了，因为每一次都做一次这样的东西。所以他那个所谓的郭伯余党啊，基本上都连根拔起。但问题是军人是非常多，那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跟那个上面这个习跟他的帮派或他的领导会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你知道一个组织里面必须会有异端嘛，必须会有外围嘛。那这个情况下他是很怕的，但是那个怕并不是说你再震慑他他就被震慑，因为这个震慑会有一个时限，已经过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在喊多的话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个根本的那个权力结构都是在那个你死我活的状态下，集权独裁就是导向这样的结果。所以那个越来越有可能习近平是不像一些以前某一些东欧的那些国家哈，在那个苏东坡事件的时候的那个下场。那究竟是善终与否，这个是他好像踩着一个杠丝一样，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危险啊。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叫宋冰乙的网友，他说这次的政治偏差整肃其实就是习时代的延安整风，至于其伤害范围和程度取决于枪杆子刀把子，所以这次运动能不能形成高压态势就要看军队了。人人自危对国人的伤害有史可见，所以中国大陆应该有一个钻石反对党逐渐形成来对抗这次的运动，否则就会进行大清洗了。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 Abner King 的网友，他说现在老百姓都已经知道反腐是选择性反腐，往年大领导都抓都得议论一番，现在大家都没反应了，麻木了，高官都腐败，但拥护圣天子的就没事，不拥护的就用腐败为名抓你，一抓一个准，因为党内高官都腐败，这么做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拥护核心的继续腐败会有恃无恐，另外一个是等大家都拥护核心了，反腐运动也就结束了。这一点倒是很有意思，我想请两位嘉宾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桑普律师，您是不是能先来谈谈？这位网友说呢，如果等到拥护核心的那大家就继续的来腐败，所以腐败问题会更加的严重。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大家都拥护核心了，也就是中共当局一再强调的两个维护，维护这个习核心还有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如果大家都来拥护核心了，那么这场反腐运动也该结束了。桑律师，您的看法？
这个是网友很好的一个想法。你想想看，所有的腐败基本上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权力的垄断嘛。当你拥护的那个维护习核心、维护党领导，就是两个维护，那你不是更垄断、更单一吗？大家不要忘记，最近有一个中国国家那个烟草专卖局，有中国烟草总公司的那个副局长啊，那个赵宏顺下马了，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多维新闻有个很详细的报道，后面就讲得出这一家公司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一个烟草公司，也是一个中国真的非常庞大一个垄断行业，它的油水非常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都有。那如果说这种情况都有的话，你在习近平底下，如果你都拥护他，真诚的拥护他，成为他核心一份子，不是更腐败吗？腐败不是因为你拥护就解，反腐不是你拥护习核心的解除的，腐败是因为权力的垄断的引起的，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说只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腐败人士，成功是暂时的啊，但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反腐的人，嘴皮是反腐，实际是腐败，这个不是真真正正的两面派两面人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重点啊。
是，陈佩德博士呢，您的看法？
是，刚才大家都，我觉得这些网友都谈得很好，他们都知道了中共的基本情况，了解的也比较有趣了。我想有一点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当然大家知道这次基本上是完全是搞政治站队、政治清洗、政治表态，搞这样一种，就是说在目前的他们感到惊慌失措的危机面前，要迅速的在党内、军内，把自己的人马搞齐，然后以免产生变动、产生政变等等，这个是很显然的。不过关于反腐，大家知道他之前不久习近平也宣布了反腐在大的方面、总的方面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又来提出来这个东西，
对，
当然是刚才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主要是作为一个借口，同时因为反腐在习近平的政治生涯中间有某种所谓的合法性的口号的地位，所以这样的话他是觉得是比较利于政令的出行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从现在的目前来讲，他反腐当然会把一些大老虎，包括收集了很多民间钱财的人，包括前一段时间他打击的民营企业家等等，这些钱财收归到他们手中来。因为现在他实际上中共在今年，尤其是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后，他对自己的前面的经济前景是非常恐慌的。实际上他过去能够用钱来买的、用钱来打通道路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如果缺了钱以后，这个钱很迅速的就会比过去完全大不相同的一个经济状况，因此他需要一些钱，包括就像那个在重庆薄熙来打黑，那些收来钱都用它来进行政治使用了。 那现在也是，包括对那些其他的那些大的最高的那些民营企业家的打击和他们收取他们的财产，以及现在的把一些大老虎的财产收归来，都是作为某种，大家知道这些钱过去打来从来没有说过出处，究竟到哪儿去了，究竟是不是进入国会，怎么管理了，没有个说法。实际上它也是应付目前的经济危机的一种，反正是一种补充措施吧。也就是说这些钱财不管是打虎还是攻击那个高层的民营企业家，这些钱得到的钱财恐怕对他的一时间的经济危机有时候会有某种暂时的救助的作用。
是，那么我想继续请教两位嘉宾的是，刚刚我们的网友宋斌宇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场政治偏差的整肃，它的伤害程度和范围会到什么样的地方啊？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除了党内，除了军中、民营企业，甚至我们看到娱乐圈的艺人也遭到这个调查整肃，所以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那我想提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在今天特别也刊登了这样的一个文章啊，标题是说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文章里面说，要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的胜利，必须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落实两个维护，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攫取政治权力，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所以从这点来看，也可以说这个宣布反腐进入一个新的起点，这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继续请这个桑普律师还有陈奎德博士跟我们来谈一谈，反腐运动现在看来已经成了一场对习近平忠诚和老实的运动了。那么这场运动刚刚网友所说，它的伤害范围和程度会到哪里，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观察？桑普律师是不是能先请您简单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正如我说的，这个由始到终反腐运动都是一个忠诚运动，不过这个是他亮剑了，把他说出来了，说白了啊。那这个问题是他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觉得当然会继续下去，尤其那个忧患意识越来越严重，因为内忧外患都有了。内忧是那个本身哈，在中国的经济的数据你都知道下行了，非常的严重。你知道在广东哈，东莞基本上呢起码过半的那个企业都已经撤出了，那这个情况有非常大深远的影响，因为外资减少，里面内需也是跟不上，那而且现在房地产这个蓄水池、蓄金池也出现一定的震荡，那所以这个地方经济会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因为30年来未有的一个经济的内部的大变局。那在外患，我就更不用说了，你看每一天看美国的或中国新闻，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所以这个情况你看到他是非常忧虑的，在这个忧虑情况下，他希望说一抓到底，希望权力巩固，甚至不惜把它说在嘴巴上，因为他觉得说不说出来，大家不会害怕，但大家已经疲惫了，因为这个说话已经说了很多遍，狼来了，或者说你要杀狼了，这种说话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所以他会有那种疲惫症。那就算你看到就刚刚网友说的娱乐圈也有查禁了，比方说崔永元前央视的主播，那涉嫌可能是习近平的打手一样，针对很多啊，就俗称连上海帮等等那些人，上海快路等等这个挑战等等这些东西呢，都知道说他是一波一波来，从那个范冰冰一直到那个千亿矿权案，一直到那个上海快路事件，都知道越咬越猛，那这个情况会继续存在。那所以他一方面会派遣很多打手去咬，另外一方面呢，被咬的人呢也会尽量去就舒成，或者说希望说平息就算。但他们都是很，我刚刚说过，每一个人都没有现在要积极反抗的动力。那而且现在中国的民间社会真的是，就是抱歉，真的没有一个反对的党派的存在，公民社会力量也非常的薄弱，尤其你看到709律师跟律师的那个事件以后尤其如此，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遗憾的局面。所以在这个情况，那个独裁的政权究竟能不能够延续多久呢？这个很多时候就取决于这个，套一句白话，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哪个时候，那大家都看准这一点，所以很多的那个官员不敢反抗， 很多的军队不敢反抗，公民的力量现在也无力反抗，那大家都等待一个实际的变动。但是我想问的是，大家尤其公民社会啊，准备好了吗？这个是我们最担忧的一点啊。
好的，我想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我们就来听听网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怀疑对自己的忠诚，这是每个独裁者昼思夜想永久的题目。随着一尊梦的展开，伴之而来的就是这些严肃查处，因为粪坑在那里，龙床上的觉总要被这些苍蝇所打扰。当年刘少奇说造成人吃人是要上书的，结果被毛泽东往死里整，就是出于这种怀疑心所致。以毛为榜样的独裁者也不会例外的。还有这位署名叫 Spark 猪的这位网友说，反腐在国内其实不算什么，哪个高官不受到所处位置的福利，而高官哪个人不贪，被抓也就是没站对人，被抓了又成了自己政绩的代表，一个国家靠这种政绩也是挺无奈的。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Lulu Yi 的这位网友说，中国根本不会真正反腐，但如果政治上不向习靠拢，就会拿反腐来说事。还有署名无名的网友说，中共反腐锁定政治偏差就是指鹿为马，如果你敢说是鹿，你就死定了。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很多位网友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下面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说，所谓政治偏差就是党内意见还没有高度统一，还有反对的声音，还没有定于一尊，然后用反腐的手段清除党内的异己，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法。下面这位署名长得帅不如跑得快的网友说，房峰辉明显是为了两会杀鸡儆猴的，镇住这帮蠢蠢欲动的帮派。接下来我想要请教这个两位嘉宾，有一位我们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呢。他说，习近平强调政治维稳，这是好事，他越维稳越打击高层敌对势力，中国要变革需要上下合力，高层不内斗，下层不混乱，中国梦不会醒，中国人不会开始反思。所以他等于是从一个另向的思考来谈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请陈奎德博士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如果中共的内部继续像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内斗或权力的斗争，实际上对于中国走向一个变革，或者甚至中共政权走向一个瓦解，对网友说这是个好事，您的看法？
是，大家知道习近平现在虽然面临着刚才我们说到的内外交困，就是外交上内政上的双管齐下的压力非常之大，他现在面临的处境，包括和美国的，大家知道现在正在最后阶段和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他实际上是处于两难，退也是死，进也是死。他如果是说是对美国达成非常的完全按照美国的方式，或者说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要求答应了这些决议，他怕这些内容曝光以后，他会受到国内党内的所谓的丧权辱国的这样一种指责面临。但是他如果是说他要强硬的话，这边的美国的这个25%的关税加起来，经济上同样完蛋，他进也是退迟，有退也是死，没有什么去活路。他现在最大的隐患，实际上在他看来，在我们看来，习近平他自己最大的隐患并不是说就是说直接威胁到他的权位的，并不是所谓中国的知识界，就是郑也夫先生、许章先生，中国知识界的知识分子的批评，也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外交孤立，这些当然都对他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但是都不会直接的剥夺他的位置，威胁到的权位。他最在乎的，对他认为是直接威胁到的权位的，就是他周边的背后的同僚，他党内的最高层的那些对手，他们可能会以习在外交上、内政上、知识界的批评上的这个失败为理由，以党国遇到了重大的危机，习近平执政没有能力为由来发难，来对他进行挑战，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所以他要在整肃军内、整肃党内，这是他内部。他，你说他习近平天天睡不着觉的原因，其实还最大的还不再是什么外交上啊、内政上啊等等等等那些政策上的失败，而是所谓他们刚才那个刚才你谈到的文件说，党内的利益集团结成团伙， 最后来颠覆他的这个权位，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的内部政治权力的重新划分是他日思梦想的最大的威胁。
嗯哼，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这位网友说，高层不内斗，中国梦不会醒，您的看法？
我是两个方面来看哈。中国的内部的内斗是古已有之，于今犹烈了啊。尤其习近平最担心的是外部势力，比方说美国那一些哈，就是会拉一派打一派，甚至把它扳倒，这个是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所以中国不内斗，那这个中国梦不会醒呢？我觉得中国不内斗，中国梦不会醒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啊。
嗯，
充分的条件是说，中国梦要醒。要显示我们本身中国人本身的那一种文化，或者说的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宪政的梦，要真的要活出来，不是一直迷恋在3000多年来的那一种，就是不断的权力斗争，不断希望说就换人做做看，就是每个就是当三大王的想法。真正的东西并不是我帮哪一个派来扳倒哪一派，这绝对不是我要做的事。是我们的梦要醒，中国梦要醒，本身我们的对于中国文化这些结构要做得非常清楚，对于我们宪政民主背后每个人都需要向往的自由跟人权跟法治要讲清楚。如果最后革命完，就算有革命完成之后还是换了一个某军当了一个元帅，最后也是没有梦醒，只是不断重复轮回这个噩梦而已。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的看法啊。下面这位署名叫崔秋棒崔哲峰的这位网友说，中国正朝着红色帝国大步前进，美国制裁给共产党泼了一盆冷水，所谓政治偏差就是忽略习核心了，反腐都是小儿科，中国反腐还少吗？贪官的钱财有轿车拉，改成用卡车拉了，关键是政治偏差了，钱权都是浮云。下面这位署名 Well Done Seven 的这位网友说呢，中共历史上反腐从来都是不重要，政治偏差只是维稳的又一借口，如何才能维持恶政权继续欺压压榨中国人的贪腐生活，才是红色权贵家庭的家族的重点考虑与衡量。还有这位署名竹溪旭化的网友说，中共的高官都是两面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怎么会抓捕北大学生月薪呢？中共官员就是跟对人抱紧腿，升官发财才是信仰，跟对了就是政治正确，跟错了就自认倒霉，看看被判刑的贪官哪个人上诉过。继续我们再来看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呢，人在年少心理成熟期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行为模式，习主席少年时受父亲连累遭受冲击，那种不安全感会伴随他一生，习主席现在所作所为无疑源自于他心里深深的不安全感。病人治国是专制国家漠视的标准程式，这是病夫寡头习主席的宿命，也是邪恶中共的宿命，只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再遭受磨难。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刚刚提到了这个所谓的两面人两面派啊，在这一点上也有很有意思的一些分析和讨论，我想请两位嘉宾也谈谈您的看法，中共官场上的所谓两面派两面人到底是什么？因为也有很多人说，作为中共的党员或官员，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两面派，因为党性取代了人性，人人都必须要做两面人。我想先请桑普律师1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的确如此啊，所以网友也是非常真知灼见，这个两面人是因为说你的专制独裁所造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不是奉行共产主义吗？现在是两面人，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什么社会主义都不是，它只是一个权贵红色党国的资本主义，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权力，为了保命，为了钱财，为了真的是整个家庭的幸福，你唯有做两面人，这个也是非常不得已。所以我对那些贪官来讲，我了解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那当然他们在这个酱缸里面，他们在这个体制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德性嘛，党性优于人性，真的有人性能够跳出来的真的是非常少数，因为这个是体制独裁所造成的，也是共产党本身的特质，就是两面党，所以 这个是非常吊诡的一个问题，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评论哈。
嗯，陈辉德博士，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是，那所谓两面人是中共官场的一个常规的生态了，整个社会都是假面舞会，高层更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刀光剑影，杯弓蛇影，人人自危，人人都防着其他的人。但是实际上习近平本人也是个两面人，大家知道在习近平在上位之前，所有的高层的其他人还有很多和他接触的人都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内向的，比较窝囊的，比较顺，就是说比较老实巴交的一个，没有施以棱角的一个人，也没有做出什么政绩，也没有什么棱角。但是他一旦上位了以后，就成了这么凶狠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他整个的他不两面人，他不可能存活。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共产党，在斯大林说了一句最重要的一话之一，就是对于所谓共产党人，他们叫做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叫特殊材料制成的？就是说他不是血肉之躯，他是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他就是不是人。你要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你要成为真正的全面的党性，那你就没有人性，你就不是人了，也就是所谓特殊和其他的正常的人、自然的人完全不同的，就是说他们是完全的狼性，完全的没有人性，才可能在这个体制内，在这个党内能够站得住。所以他这个特殊材料就是表明的是不是血肉之躯的人，不是人，而是兽性，而且党性，而且非常的艰难的就把别人看成敌人来搏斗，才能够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所以是很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两面人才能生存下去在党内。所以他是说这些两面人这些话都是废话，在这个党没有不是两面人，包括习近平人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因此我想这个党到了这个地步，我想也是到差不多到了寿终正寝的时代。刚才刚才另外一位香港评论家也说得好，他说这样一个情况下你必须要社会自省。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现在包括知识界包括各方面的人都出来，慢慢有人出来了，慢慢在出来发出声音了，而且发出声音现在看来也并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他的力量已经达不到，也不可能是谁发出声音就像毛时代一样把他砍死，把他关进牢里了。所以这个是个积极的现象，我想中国人一步步的更多的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情况就会改变的。
好的，我们来争取把这个更多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在这里发表出来。下面这位署名叫狼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目前的境况是知识分子犬儒化，九十后精致的利己主义，大众百姓的麻木不仁，造成共产党盗国贼集团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中华民族漫漫长夜，依法灭共，迫在眉睫。还有这位星星的胖爸爸说，中共军队拉帮结派，关系错综复杂，想要彻底控制军队，不通过战争完全是不可能的，习近平通过拿下军头来震慑军头，无非是给自己壮胆罢了。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还有这位署名叫灯火西时的网友说，习近平眼里的敌人大多数是自己的极度不自信制造出来的，他没有任何的攻击，又想立威，就只能大面积打击不信任的党内人士，从此党内会有越来越多人站在了习近平的对立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嘉宾各自用大约40秒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陈破空先生呢，他在最近在这个自由亚洲投了一篇文章，他里面提到去年3月份习家军操纵了两会，强制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习近平遭遇了从民间到党内的空前反感，表面上权势达到顶峰，实际上名望却跌到了谷底。我想节目最后一个问题，今年3月份两会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桑普律师40秒时间。
两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肉绿的一个权力斗争的状况，也是他会紧紧的把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呢，把它可能拉到党纲里面说不定。所以两会基本上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延续他高压统治的方式。刚刚说到两面人，我也重复一句话，李瑞先生刚刚是先有了，他说过一句话，说他早期呢是问过习近平一句话，现在地位不同了，你可以讲点有意义的话，可以想向上面讲点意见。习近平怎么回李瑞呢？他说你可以打擦边球啊，我哪里敢。 这个就是两面人。所以我跟大家说，谁是真正的两面人，就是习近平嘛。所以两会我真的不看好。
好的，陈奎德博士，40秒时间。
那两会像现在习近平预先做了这么多铺垫的工作来压制两会的意，我想这次两会如果没有什么重大的意外，恐怕还是虽然是有一点声音，恐怕都是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方式来走。但是到了中央全会的时候，所谓的四中全会他们一直开不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恐怕情况会有些变化。现在看说不清楚，因为他现在用了极大的力量在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所以目前他这个压制成不成功，或者目前暂时可以成功，但是到了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突然崩盘的局面，我们大家不可能预见到一个精确的时间点，但是这一天是肯定会来到的，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桑普律师还有陈奎德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和您探讨的是特朗普考虑关税延期，这是否显示中国的拖延战术奏效了吗？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